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所讲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在晚餐以后怎么样拿一个盆子盛了水，他脱了衣服，他用这个毛巾束腰给门徒们洗脚，这件事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讲，你们晓得对于我们门徒来讲是一个何等要紧的一个深的功课。十二章以前耶稣是对群众讲道，十三章以后他是专门造就信徒，所以从现在起他对于门徒们所教训的，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讲的关系太大。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看起来有些话语不容易懂，实际上呢是主耶稣基督讲的非常非常清楚。讲什么呢？讲是指着在门徒中间有一个门徒要卖他，所以他从十八节起到第二十节他所讲的那些话语里面看起来很模糊。为什么呢？他也是这件事对基督来讲心里是何等忧伤的一件事。自己的门徒训练了三年多的时间，一同生活三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现在要卖他，我要出卖他。我现在请问，无论是哪一个人心里怎么不要忧伤呢？何况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着我们人的缘故，他道成肉身，他到世界上来，他经过了多少的痛苦难处，到一直到他30岁出来传道，这几年来辛辛苦苦的奔走，现在时间到了，他知道要钉十字架，但是呢要出卖他的竟是他的一个门徒。为什么呢？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说他在第二十节里面就这样讲，他说我是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就是接待我所差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接待我，接待我的就要接待那差遣我的。从这句话，耶稣说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很了解下面这段事情发生是为什么缘故啊。因为他就讲说现在时候到了，有人一同我同桌吃饭，他是用脚踢我。那这是旧约圣经里面预言主耶稣基督到末末了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门徒中间有人要出卖他。但这个人呢，从耶稣二十节讲的话语就很清楚，虽然是他的门徒，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接待他做他的救主。所以耶稣说的，凡接待那差遣我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语，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道理，是对我们一般的传道人，一般的信徒，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平平安安的完全有把握的晓得这个救恩，就是因为这句话啊，非常要紧。但是这句话在当时的意义就是暗暗的暗暗的说明那个要卖他的那个人还没有完完全全真正的接待他。那么犹大他跟耶稣这么多的时间，他怎么会出卖他？我们平常普通出卖一个朋友，我们就觉得我们比较正直的人，我们绝对不做这件事。要出卖我们的主人呢，那是在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里面，这是几乎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他的门徒，经过了这三年多的时间的造就，他怎么会这样呢？除了刚才说的他没有真正接待他以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至少给我们看见一些影子，说明是他怎么样的他会出卖耶稣。那大家听见耶稣讲了这话以后，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彼得就很有反应啊， 虽然所有的门徒都觉得很惊讶，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但彼得就不是一样，彼得要清楚的了解到底我们这十二个人中哪一个要出卖耶稣呢？耶稣没有明讲，所以他就对这个靠近耶稣胸膛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所有的新约圣经学者，那个神圣信仰的传道人，都认为这个耶稣所爱的是指着约翰讲的。所以约翰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是他自己写的一本耶稣基督的福音书。这就对他说，你能不能问问主耶稣基督，晓得到底是一个谁说的？所以约翰就问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讲说，我现在要手里拿一点饼，我蘸一点饼给谁，那么谁就要卖我。所以主耶稣就在盘子里面拿到饼，就蘸了一点饼，他就交给第一个犹大，犹大拿了，那么写明犹大卖耶稣，对于当时的这个约翰来讲，这是已经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但奇怪，你看看这个动作，看看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看看主耶稣这样的把饼提给他，他怎么样的吃了。我常常这样想，难道这个人没有反应啊？他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一样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实际上他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要卖耶稣这个意念。若是我们看十三章的起头，主耶稣没有给他们洗脚以前，主耶稣已经讲过这个话的了啊，他已经有这个意念了，已经要卖耶稣的意念已经在他心中的了。但心里主耶稣拿了饼杖给他，而且说，我把饼杖给谁，谁就是那要卖我的。不但是约翰听见，彼得听见，所有的人也一定听见嘛，这话绝对不是暗暗讲的一句话。但犹大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有两个推论。一个推论呢，这个犹大是一个非常会演戏的一个演员，他听耶稣讲了，而且耶稣把饼提给他，他竟然好像毫无反应，他是做得真像他不是一个卖耶稣的人。要呢，第二个结论呢，这个人呢，他已经是麻木不仁了，他已经失去了里面的感觉。耶稣基督讲这话的时候，他竟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那么这两个推论，但我个人觉得第二个比较合理。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少。他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现在耶稣讲这话他都没有反应，写明什么呢？写明他人的里头的灵已经，心灵已经失去了这个敏感的感觉，已经成了麻木不仁。那一个人到了麻木不仁呢，我们知道这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了。他的精神方面，他的心理方面，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一个差不多可以说不可挽回的程度了。连这样都不能感动他啊！我为什么他这样呢？那我想这一个理由，我们中国一句话说，财迷心窍啊。他因为跟随耶稣的目的是盼望这个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他可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能够可以占一些的地位，或者可以说做财政部长，或者做什么样的官位。但现在一来，也明显的主耶稣显明他要钉十字架，要被人家钉死啊，这是受许多的苦。那么他想，这是跟错了。那么至少他想把他卖掉，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祭司长啊这些文士啊，这些法利赛人就想要杀耶稣。那么他想，若是把耶稣卖给他们的话，卖三三两银子，至少他还可以得三三两银子啊。他卖耶稣的那一个的念头，那个钱财的念头，是他里头的那个人里头的良知完全失去了功效，财迷心窍，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了一个麻木不仁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到了属灵的事，无论关于道德的事，属灵的事，到了麻木不仁呢，是非常危险。那么对我们基督徒讲，有没有这样的 可能性呢？有啊，我兄弟经过这样的灵性上的低层的经验啊，平常普通在，尤其是我初出信主的那还在阶段里面，凡是要唱赞美诗，唱到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这是吃圣餐的时候，那个阶段呢，我没有不流泪的。但是慢慢的，再好的诗歌，感也不能感动我会流眼泪。听人家做见证，哇，初出信主的时候，听人做见证，心里就很有就共鸣，很受感动，也巴不得能像他们一样的追求。但慢慢的，麻木不仁。听着再多的见证，再好的见证，好像也没什么感动的量。不但如此，就是说神的话语都是多，但是读了以后里面一点感动都没有，好像同没什么关系，成了什么呢？都是多，但我一点没有敏感，没有感觉啊！不要紧，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亲自用微小的声音对我讲话的时候，也感动不了我们。我们基督徒啊，慢慢慢慢的离开主，到了一个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没有感觉了，那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有两个圣女，两个圣女有很多地方相同的地方，但有他们不相同的地方。我最小的圣女布伦达，她今年高中毕业，她被几个有名的学校接受，她今年秋天要到哈佛去念书。这个小女孩子从小就认识主，她从小受灵修，她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一个人。她弹琴弹赞美诗的话，我常常喜欢听她，我心里觉得低沉，我听她弹琴，因为她可以把赞美诗的信息那个传给我们。但我最受感动的是什么呢？最受感动的就是每一次她同我们一同领受主圣餐的时候，他没有不暗示一个人都是祷告流泪的。哎呀，我看到那个样子，我心里感动，我为他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幼小的心灵在神的面前已经得了生命了，得了神永生的生命了，但他一直保持着那个对主那个十字架的感动的敏感一直在。那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听这篇信息的弟兄们姊妹们，我们不要像犹大一样，世界的东西迷惑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灵里面失去了那个感觉，那个成为麻木不仁。第二件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在第27节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那这句话语是第二节圣经，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主这么的爱他，主耶稣这么样的器重他，甚至把钱财都交给他管，他就是在钱财上不正当的时候啊，私自拿钱用的时候，主耶稣都还没有责备他过。你想想，主多么的爱他，多么爱他，真是真的。我常常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哎呀，我离开主的形象实在太远了。若是我早知道他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但是不跟他管钱，我甚至于弃绝他，脱离离开我，我不要他再跟随我。但主耶稣觉得，你看看他竟然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还对他讲这样的话啊，还这样的爱他。你看看爱他到一个程度，他没料把饼提给他说，那个接受这个饼的人就是卖我的，是讲这句话的意义，你显出来是主仍然带着爱他的心，想这样爱他，他还能做这件事。为什么啊？我们看见一件事，不但钱在迷惑了他的心，撒旦进了他的心。撒旦是神的对敌，他是破坏神的工作。等到这一位撒旦，这个的悖逆的天使一进到任何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人的理智就完全失去了功效。对这个事情对啊，对这个事情的错，就再没有分别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何等小心呢？何等小心， 我们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心中有一点点的机会或者地位可以让他进来。那撒旦怎么会进犹大的心呢？那在第十三章的前面就告诉我们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背着这个耶稣基督前囊的一个人，而且是常常在暗中他从其中这个偷窃这个钱财。那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贪财的心，他甚至有这个意念要卖耶稣，他想这个弥赛亚的锅里面他没有份了，那至少把他卖掉了以后还亏得这30块钱。这个的潜在的贪心呢，是撒旦进到他心灵中间的一个空隙，一个桥头堡。撒旦不能够随便进来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随便进来，除非我们是属他的。如果是我们就是属他的人，也不是那么样容易进来的。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他可以落脚，他可以进来。那到他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就比他穷死了。我们自己虽然有自情志，虽然我们有理智的力量，虽然我们有感情啊，虽然我们有知识，但是这些东西都操纵在他手里面，立刻的就失去了理智的功效，对错和对都模糊了，慢慢的分不出来了。所以我常常讲，现在研究社会学的人尽量的想办法要把那个对和错、好与不好那种基本的道德观念呢，要从我们下一代的人中间要消灭它。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人所做的错事都变作不是错事，都没有什么错。这就是为什么演过近代的这个电影剧里头，它最后的结果不像从前，从前坏人的结果一定不好，好人结果一定好，那现在没有结果。所以属于新式的小说书文艺界，像这些人就是想要办法使我们青年的一代看见了以后对与错有个非常模糊的观念。哎呀，这是撒旦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贡献。这就是为什么过我要向听众要给你们讲一件事，要提醒你们，我们若是基督徒，你的家里的电视机你一定要有规定，有些不能看的节目就绝对不能让你小孩子看。实际上这个是太大的危险，因为你懂，我忙教导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够多了，再让这些这个近代的这种的细菌感染污染我们的这些青年人的心智，实在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借助这东西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就是为什么缘故现在报上看见那些少女怀孕生下的小孩子把他丢在厕所里头，生下的小孩子把他丢在包包里面，丢在那个包包里面，去丢到哪里？丢到垃圾堆里面去，这有15、16、17岁的女孩子啊，在公共的厕所里面生小孩子，生在马桶里头，就把他就丢在那里面。像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人对于人的生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从哪里来的？这些是从撒旦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懂得看守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得胜的第一步。我们懂得怎么看守我们的思想，不让思想人火留一点点让撒旦进来的这个桥头堡，求上帝帮助。 OK， 门末了一样，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呢？当他吃了以后，圣经耶稣还对他讲了话的，说你要做的你去做吧。啊，主耶稣晓得既然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连耶稣的话语他都不能受感动了吗？啊，耶稣给他讲的话都不受感动，你看主的话有多大的爱心，他都不受感动了。所以主说你要做你去做吧。那么30节，啊，犹大就受了那碟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吃了这个饼以后立刻就出去。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撒旦已经完全得罪他了，他出去了。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故事，他就去见到祭司长 祭司同他们讲出卖耶稣的价钱，就办这件事。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语很叫我所感动，说哪时什么时候，就是他出去离开了主，出去要把耶稣卖掉，哪时什么呢？哪时啊？是夜间了。哪时是夜间了？我个人都圣经觉得，圣经有好多暗示的经文，但是没有一节暗示的经文是像这节经文暗示的更有力、更清楚、更叫我们注意。他出去的时候不是光明的时候，不是天亮的时候，是什么？是黑夜的时候。他进入了黑暗的夜间的黑暗，危险啊，朋友们，真是危险。为什么？他是什么？他不单是走到了这个夜间的黑暗里头，他从这个时候起，他走进了永久的黑暗，永远的黑暗。从此以后，他在生命的光中再没有份，因为他离开了那世界光的主，他不要他，他出卖他，他不要他在他生命中有任何的权利。可惜从此以后他进入了黑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The Nine Minutes， 就是这个人他自己死了九分钟一会又回来啊。最近报上又讲到我忘记是哪一个地方也有这么一件事啊，这个死人把他摆在这个冰冻室里头，结果的时候他醒过来了，那么他醒过来，死人活过来了，就把活人吓死了那么有这么一件事。不过这个人呢，他九分钟死了，九分钟活过来，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他在那九分钟中间呢，他进到地狱里面，他说看见的那里都是在那不断的不停的就是懊悔懊悔懊悔懊悔他在生之间所做的那些错事啊，那是个黑暗，永远黑暗，可怕的地方，永远在那里懊悔懊悔懊悔，但是已经时间太晚了。这个尼克森没有被败免以前，他的副总统 Agnew 他发现了这个处理这个公款问题，他就指责他不能再做副总统。最后一次他上 Washington DC 政治的电台讲完了以后，演讲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 Washington DC。 新闻记者跟到他，当他离开的时候问他的问题，他都没有答复，说我的答复已经完全讲好了。他就坐在他的那个古董式的汽车，就进入了黑暗。这个记者写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想到犹大的事，他进到黑暗里，也不能不想到那些不肯听了福音、明白了真理、不肯接受的人，结果的时候进入了黑暗。但愿上帝使我们听众中间没有这样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